我们依然站立，献上祷告。
我们仍然站立，献上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
我们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
你的众儿女今天又一次聚集在你的宝座前。
我们众儿女今日又一起聚集在你的宝座前。
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
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
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
我们的主啊，你的言语正直。
我们的主啊，你的言语正直。
凡你所做尽都诚实。
凡你所作尽都诚实。
你喜爱仁义公平，遍地都满了你的慈爱。
你喜爱仁义公平，遍地遍满你主的爱。
诸天都是借着主的命所造的。
诸天都是借着主你的命而造的。
万象都是借着主的气而成的。
万象都是借着主的气而成的。
我们的主啊，凡敬畏投靠你的人。
我们的主啊，凡敬畏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积存那永远的恩惠。
你为他们积存那永远的恩惠。
你赦免了我们的罪。
你赦免了我们的罪。
不再追讨我们的过犯。
不再追讨我们的过犯。
因你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
因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地顺服。
甘愿牺牲，付上无比的代价。
甘愿牺牲，付上无比的代价。
还清了我们的罪债。
还清了我们的罪债。
我们就得以在你的恩典上有份。
我们就得以在你的恩救恩上有份。
为此，我们的心要欢喜快乐。
因此，我们的心要欢喜快乐。
就像我们参加丰盛的喜宴一样。
就像我们好像参加丰盛的喜宴一样。
我们要与主一同快乐。
我们要与主一同快乐。
主，我们愿意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
主，我们愿意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
用我们心灵所唱的歌来表达我们的赞美。
用我们心灵所唱的歌来表达我们的赞美。
我们赞美这救恩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赞美这个救恩临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的主，你的慈爱存到永远。
我们的主，你的慈爱存到永远。
温暖我们的心。
温暖我们的心。
不论我们何时何况。
无论何时何况。
我们立下心志，我们要跟随你。
我们要立下心志，要跟随你。
我们要相信你，依靠你，顺服你。
我们要相信你，依靠你，顺服你。
愿你的名保守我们，坚固我们。
愿你的名保守我们，坚固我们。
我们就有力量，有信心，学习主的样式，遵从主的教训。
我们就有能力，有信心，学习你的样式，遵从你的教训。
我们今天献上感恩，求主保守我们的敬拜。
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恩，保守我们的今日的崇拜。
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请坐。
请坐。以下我们是用诗歌赞美我们的神。神的众子民啊。没有，先读经啊，好。
我们在诗歌之前先朗诵经文选读。
现在是选读经文的时间。
经文选读五十五，管家的职分。
经文选读五十五，管家的职分。
我们一起用方便的语言诵读。
我们用一同用方便的语言诵读。
开始。
开始。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
警戒人、劝勉人，
因为时候到
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监督祭祀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此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正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饿了这个，就是轻了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路。所以，管家的是要他忠心。下面我们用诗歌赞美我们的主。
现在我们用诗歌赞美我们的主。神的众子民啊！
神的众子民啊！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因他本为大。
因他本为大。
超乎万人之上。
超乎万人之上。
他奇妙的创造遍满了整个宇宙。
他奇妙的创造遍满了整个宇宙。
让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一同起立。
你真伟大。
你真伟大。 小朋友可以跟老师下去，
小朋友可以下去下低主日学。 在人生的道路上，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有迷茫，
我们有迷茫，
有黑暗，
有黑暗，
有担忧的时候，
有担忧的时候，
而我们因着有神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恩典之路，
因着有神为我们开辟一条恩典之路，
可以走到永恒，
可以走到永恒，
一起唱一恩典之路，
恩典之路。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
神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就
没有一个痛苦，耶稣。
下面我们再一起诵读今天的讲道经文。
而家我哋系一齐诵读讲道经文。
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31节。
经文记载喺《哥林多前书》
后书，
《哥林多后书》11章24至31节。
好，我们一起诵读。
我哋一齐诵读。
开始。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旷野的威胁、海中的威胁、假弟兄的威胁，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不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
Thank you.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在开始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在开始信息之前，我们求个祈祷。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谢谢您再一次的召聚我们，
再一次召聚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
来聆听你的话语，
来聆听你的话语，
也能够从我们的心中，
是来到我们的心中，
用诗歌，
用诗歌，
用经文，
用经文
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
求主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求你祝福 你自己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进入我们的心中，
让你的话语再一次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也在当中，
在我们当中
继续的来备主你自己来更新，
是继续备主你自己更新。
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对不起啊，好，对不起，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哦。大家不知道看到这个题目会想到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想起什么？
到底吴牧师今天要讲的冒险是指什么？
牧师今天讲的冒险到底是指什么？
我想先澄清一下。
我想澄清一下。
我们今天要谈的冒险，
我们今天所讲的冒险，
主要是讲为基督的荣耀还有上帝的缘故所做的冒险。
是今天是讲的冒险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和上帝的荣耀而冒险。
我会借着在圣经当中的几个冒险者的一个例子，
我们会借着圣经当中几个冒险者的例子，
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我们信徒需要冒险。
我们要讲一讲信徒为什么需要冒险。
我相信在整个神的国度的事工里，
我相信在整个神的国度的事工当中，
如果没有冒险的话，
如果没有冒险的话，
成效将会是微乎其微，
成效将会是微乎其微。
当然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冒险。
咁首先我哋就要定义一下乜嘢系叫做冒险。
冒险是一种令你或者是跟你在一起的人受损或者是受害的一种行为。
冒险就系与你同在嘅人一种系风险嘅行为。
如果你冒险，
如果你冒险
做一个信徒，
做一个信徒，
可能你会失去你的信仰，
可能你会失去了你的信仰，
失去金钱，
失去了金钱，
失去你的性命，
失去了你的
性命，
性命。
我要说这是一件好事，
我讲可以话呢个其实是一件好事。
冒着失去信仰、失去金钱、失去性命的这种风险是一件好事。
冒险失去金钱、性命同埋
金钱，
系金钱，其实系一个
一件好事，
系一件好事。
然而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冒险都是好的。
但我又不是说所有冒险都是好的。
大家要区别这两个不同哦。这冒险是一件好事。
大家要有一些分辨，冒险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是所有的冒险都是好的。
但又不是所有冒险都是好的。
因为冒险就是有风险。
因为冒险实在是有风险。
在使徒行传里面，
在使徒行传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
我们看到保罗，
他是被装在一个筐子里逃离了大马士革。
他是装在一个篮里面，是逃离大马士革。
在耶稣诞生之后，
在耶稣出生之后，
从东方来的博士们，
在东方来的博士，
他们不得不从别的路回去，
他们不得不从别的路回去。
耶稣说，
耶稣说，
那时，
那时，
末日的末时的时候，
是末了的时候，
在犹太的，
在犹太，
应当逃到山上，
是应当逃到山上。
冒险是一件好事，
冒险是一件好事，
但并不是每一个冒险都是值得我们去赞赏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冒险都值得我们去赞赏的。
这就是冒险啊，
这个就是冒险。
冒险会让人有损有害，
冒险会让人有得有失。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会有冒险？
咁点解我哋要冒险呢？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
点解我哋喺我哋生活？
我们的侍奉当中，
喺我哋侍奉上边
存在着风险的可能性，
系存住着风险。
其实答案就是，
其实答案好简单，
我们的无知，
系我哋嘅无知。
冒险之所以存在，
冒险之所以存在，
它的唯一的原因，
佢唯一嘅原因，
因为你跟我，
因为你同我
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系唔知道明天会发生咩事。
我们只能说，
我哋只能咁讲，
上帝不能冒险，
上帝不能够冒险。
一个全能的上帝，
一个全能的上帝，
他不能冒险，
他不能够冒险。
这句话好像很矛盾。
这句说话看上来很矛盾。
我们常常在说，
我们常常会说，
上帝凡事都能，
是上帝凡事都能，
但是偏偏有几件事情他就是不能，
但是偏偏有几件事他又不能。
上帝不能犯罪，
上帝不能够犯罪，
上帝不能说谎，
上帝不能够说谎。
上帝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到上帝不能冒险，
是今天我们看的上帝不能够冒险。
或许我应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
或者我应该这样讲，
上帝能不冒险，
是上帝可以不冒险，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好了，
应该这样讲，
上帝能不说谎，
上帝可以不讲大话，
上帝能不冒险，
上帝可以不冒险，
上帝能不犯罪，
上帝可以不犯罪，
所以上帝还是全能的，
所以上帝仍然是全能的。所以要
相信你的神，
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
你的神是全能的，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
我们的神因为他完全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的神完全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
因为我是神，
因为我是神，
并无别神，
并无别神，
我是神，
我是神，
再没有能比我的，
再没别人比我，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我是从起初就指明末后会发生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曾的事，
是古时显明未曾显现的事，
说
话，
我的筹算必立定，
我这个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凡我喜悦的，
我必成就，
我必成就。
所以上帝从来不需要也不用，从来没有冒过险，
所以上帝从来不需要，也从来不需要冒险。
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
当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
主耶稣在地上的每一步，
主耶稣在地上的每一步，
其实都是计划好了，
是其实已经计划好，
即便是每一根钉子，
即划是每一眼钉，
每一根的荆棘，
是每一个的荆棘，
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耶稣在他的事工上，
耶稣在他的事工上面，
可以说是没有风险，
是可以说是绝无风险。
当主耶稣说到明天的时候，
当主耶稣说明天的时候，
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
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
他们要对我吐唾沫，
他要向我吐口水，
他会把我的胡须，
他要拔我的胡须，
他们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
他将我钉在十字架上面。
三天后，
三天后，
我要从死里复活，
我要从死里面复活。
那不是冒险，
那个不是冒险，
那是一个有计划的牺牲，
是有一个有计划的牺牲。
你我能够冒险，
你和我可以冒险，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跟对上帝来说，
和对上帝来说
是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
再一次的说，
再一次说，
上帝能不冒险，
上帝可以不冒险，
而我们能冒险，
我们可以冒险。
而且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不仅能够冒险，
我们不单只能够冒险，
我们也必须冒险，
我们也都必须要冒险。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不冒险，
或者即系话我哋唔能够唔冒险。
我们没有一个人，
我哋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十分的确定，
我哋每一个人可以十分嘅确定，
或者是完全的把握，
或者完全嘅有把握，
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下一秒会发生咩嘅事？
就连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敬拜，
就算我哋今日能够嚟到呢度敬拜。
我们都是冒着某种风险来的，
我们都是冒着某程度的风险而来，
只是你没有察觉，
只是我们不察觉。
我们有没有可能来这里就染上了新冠？
我们来这里会不会染到新冠？
刚刚出门的时候，
刚刚出门口的时候，
炉上还在煮着烧的东西，
是炉里面还是在煮东西？
我有没有记得关火啊？
我有没有生到火？
刚刚出门的时候，我有没有记得锁门呢？
刚刚出门的时候，门锁好没呢？
风险是无处不在的，
风险是无处不在，
但偏偏在教会里面，
但偏偏在教会当中，
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迷失，
我们会有这样的迷失，
认为信徒的长成，
因为信徒的成长，
还有教会的生活，
是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事工，
教会的事工，
还有教会的宣教，
有教会的宣教，
我们可以不用去冒任何的风险，
我们可以去不冒任何的风险。
让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一些有关于冒险的一些例子，
我们看看圣经当中所发生一些冒险的例子。
但是让我们可以记住一件事，
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
冒险是必须的，
冒险是必须的。
这是我们今天，
这个是我们今天，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
是能够让今天大家可以记住，
希望对你我都有帮助，
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
我们大概会看四个在圣经中的例子，
我们会看四个圣经当中的例子。
那我们先来看从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开始，
我们先看撒母耳记十章，
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十章。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当然
也可以，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
我喜欢故事里面的约押还有亚比塞，故事里面的约押，
是故事里面当中的约押，
还有亚比塞，
亚比该。
场景是什么呢？
是场景是什么呢？
亚门人，
亚门人，
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他做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大卫非常敬重亚门王拿辖，
大卫非常敬重亚门王拿辖，
拿辖死了，
拿辖死了，
因此大卫就差遣了他的臣仆，
大卫就差遣个神仆
去慰问拿辖的儿子哈嫩，
就慰问拿辖的儿子
哈嫩，
哈嫩，
向他的父亲来致敬，
向他的父亲来致敬。
但他们却把大卫所差来的人，
但他却将大卫所差来的人，
把他们的胡须剃去了一半，
是将他们的胡须剃了一半，
又把他们的衣服的下半段剪断来羞辱他们，
衣服的下摆是剪了而羞辱他们。
大卫被激怒了，
大卫被激怒了，
他们也知道他们 惹怒了大卫了，
他们知道激怒大卫，
因此亚门人就招了亚兰人来，
于是亚门人就招了亚门人来，亚兰人来，
希望能够一起来对抗大卫，
是希望一起的是对抗大卫。
因此你就看到亚门人跟亚兰人，
我们看到亚门人和亚兰人，
他们先发制人的逼近了大卫，
他们先发制人的是去攻打大卫。
作为元帅的约押，
作为元帅的约押，
他就奉大卫之命出去应战了，
他就奉了大卫之命就出去迎战，
他的兄弟亚比塞也跟他一起了，
他的兄弟亚比塞都是跟他一起，
战况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激烈，
是状况当时非常的紧张激烈。
约押跟亚比塞的军队，
约押同亚比塞
在战场上面，
军队喺战场上
被两方的敌人前后的包夹，
系被敌方前后嘅夹攻，
我很喜欢十一、十二节里面，
我系喜欢十一、十二节里边。
约押向亚比筛所说的，
系约押同亚比筛所讲嘅。
他说：亚兰人若胜过我，
佢话亚兰如果亚兰人如果胜过
你，就来帮助我，
你就嚟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如果亚门人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我哋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
为本国嘅民
和神的诚意。
是同神的诚意
做大丈夫，
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是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当约押说，
当约押话，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是凭耶和华意志而行。
但也可以翻作耶和华会按他看为好的去做，
也都可以翻译成为耶和华看作他看为好的事来做。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一种纯粹的冒险。
是一个纯粹的冒险，
因为约押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
因为约押不知道神会怎样做。
他们只是知道，
他们只知道
我们要为我们上帝的诚意，
我们要为上帝的诚意
来作战，
来作战。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是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因此，每当你我心里有对主的那种火热的心的时候，
当我们在心里面有对主那个火热的心
的时候，我们想为神的教会，
我们想为神的教会，
为基督的荣耀，
为基督的荣耀
做一件新事，
做一件新事，
我们就要找一个作伴的伙伴，作战的伙伴，
我们就需要找一个作战的伙伴，
在教会里面去找，
在教会里面找，
然后对他说，
然后跟他说，
让我们就这样去做吧，
让我们这样去做，
愿主凭他的意志而行，
愿主凭他的意志而行。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冒那种会失败的风险。
有时我们需要冒失败的风险。
因为如果我们不冒失败的风险，
如果你不冒失败的风险，
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
我就什么都做不到。
如果我们的整颗心，
如果你整个的心
都是为了要保护自己免于失败的话，
是保护自己免于失败的话，
那么我们将无能为力。
我们将会无能为力。
你可以想象到，
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亚比筛没有约押那样的胆量，
如果亚比筛没约押这样的胆量，
他会跟他的老大哥约押说，
他的大哥跟约押这样
说，哎呀，我不确定把军队分成两队是一个明智之举，
军队分成两边是一个明智之举，
我倒不如我们都退到山上去好了，
不如我们退去山上边。
当时我想约押就是这样说的，
当时我想约押就是这样，
来吧，让我们在这个战场上，
来吧，来，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战场上，
让我们在上帝的诚意中，
我们在上帝的诚意中，
为上帝而战，
为上帝而战，
为上帝失败吧，
为上帝失败。
如果我们在带领教会中的一些事工上面，
如果在带领教会事工上面，
我们在推动教会的一些事工上面，
我们在推动教会事工上面，
我们真的需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我们需要培养这样的心态。
或许我们不要只停留在我们到底要为神为主做啥事，
不要将我们的心想着我们为神做什么这件事上停顿，
不妨去试试看，
不妨去试一下
为主做啥事，
是为主做一些什么的事，
傻事，
傻事，
傻事，OK, stupid thing,
傻事，
真的、啊、OK, 我也是傻事OK,
我也是
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应该希望大家明白我想说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我睇下一个嘅例子，
我们来看看以斯帖记。
我哋睇下以斯帖记。
你们，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对吧？
相信弟兄姐妹都熟悉呢个嘅故事。
这个故事是给我们女性同胞的，
系呢个系
给我们女性同胞，
系俾我哋系啲弟姊妹们，
也是给我们在这里所有欣赏像以斯帖那样女性的男性同胞的，
系亦都俾我哋一啲弟兄系欣赏以斯帖嘅弟兄。
你知道故事的场景？
我们知道故事的场景，
那是在巴比伦，
是在巴比伦。
莫迪改有一个年轻的堂妹，
莫迪改有一个年轻的堂妹，
名叫以斯帖，
是叫做以斯帖。
莫迪改收养了她，
莫迪改收养了她。
以斯帖是一个孤儿，
以斯帖其实是一个孤儿，
是莫迪改把她抚养长大的，
是莫迪改将她抚养成人。
以斯帖长得很漂亮，
以斯帖生得很漂亮，
后来就成为亚哈随鲁王的王后了。
然后他就成为亚哈随鲁王的王后。
他也是一个犹太人，
他也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亚哈随鲁不知道，
但是亚哈随鲁王不知道。
哈曼说服了这个亚哈随鲁王。
哈曼说服了亚哈随鲁王。
他下令要除灭所有的犹太人。
他要下令除灭所有的犹太人。
莫迪改听见了这件事。
莫迪改听见这个事情。
他就对以斯帖说。
他就跟以斯帖说。
你必须冒险。
是你必须冒险。
因为有一个问题来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来了。
有一个定例。
有一个定例。
不是来自经文以外的一些文献哈，
吓唔系嚟自经文以外嘅一啲文献，
而是来自经文自己本身的，
喺经文当中。
他说：如果你没有你擅自去到内院去见王的话，
如果你咁样去内院见王嘅时候，
除非王伸出他的金杖，
除非王伸出佢嘅金杖，
没有人是可以存活的，
系冇人可以咁样做。
因此，摩底改。当他这样跟以斯帖说的时候，
当摩底改同以斯帖咁样话嘅时候，
他说你必须进去见王。
佢话你必须进去见王。
我们的人都快被屠杀了，
我哋嘅人民快被屠杀。
我知道你可能会因此失去性命，
可能你会因呢件事会失去性命。
但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毕竟都会死的。
谂下，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死。
所以这就是以斯帖在以斯帖记第四章，
这个就是以斯帖在以斯帖记第四章
15到16节当中，
15、16节当中
他所说的话，
所讲的，
我认为在这里以斯帖所说的，
我认为以斯帖在这里这么讲，
是整卷以斯帖书的一个核心的意义所在，
是整卷以斯帖记的核心意义。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答摩底改咁样讲：
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犹大人，
当聚集所有苏珊城嘅犹太人，
为我禁食三昼三夜，
为我禁食祈祷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唔食。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
我同我嘅宫女亦都要咁样禁食。
然后我要违例进去见王，
然后我违例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若我死就死吧。
今天在教会里面，
今日喺教会当中，
像以斯帖还有约押的人越来越少了。
好似以斯帖同埋约押嘅人越来越少。
想想在这个世界上，
谂下喺呢个世界上边，
还有许许多多信奉穆斯林、印度教、佛教徒的一些国家、一些的地方，
系好多信奉穆斯林、佛教、系其他宗教、印度教，
很少人已经预备好去做这样艰巨的一个宣教的工作。
好少人愿意去做这个艰巨的宣教工作。
想想要面对这些封闭的、敌对的、充满暴力的这种穆斯林，
是想下这些自闭、封闭、敌对的，是异教里面
进到这些中亚的地方，
是去到中亚，
要跟他们传讲主耶稣基督，
传讲主耶稣基督，
告诉他们我们只有一条路，
告诉他们我们只有一条路，
而那条路不是穆罕默德，
而这条路并不是穆罕默德，
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
而只有冒险，
只有冒险，
只有冒险可以完成这个使命，
只有冒险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我们其实要问问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今天的以斯帖，
今天的以斯帖，
今天的约押在哪里，
今天的约押在哪里。
我要再说一次，
我再讲一次，
冒险是对的，
冒险是啱的，
冒险是必须的，
冒险是必须的。
好，我们来到但以理，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
来到了但以理，
是讲但以理，
背景也是在巴比伦，
背景也都在巴比伦。
但以理书当中，
在但以理书，
其实我们可以讲好几个可能的例子，
是我们很多的例子可以举，
让我们就跟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我哋睇撒德拉同埋尼哥、
米撒、亚伯尼哥、
阿伯尼哥。
那我们来到第三章，
我哋到但以书第三章，
背景就是尼布贾尼撒王，
就系尼布甲尼撒王，
他立了一个金像，
佢立咗一个嘅金像，
他说每一个人必须跪拜这金像，
佢话每一个人都需要跪拜呢个嘅金像。
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但系但以理同佢三个嘅朋友，
他们不可能这样做的，
佢哋唔肯咁样做，
他们也不会这样去做，
亦都唔会咁样做。
在第三章，
喺第三章，
他们被带到王的面前，
佢被带到王嘅面前，
王对他们说，
王就同佢哋讲，
如果你们不跪拜这金像。
他说如果你们不跪拜我的金像，
我就要活活烧死你们，
我们要活烧死你们。
这是他们在但以理书第三章，
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三章
16到18节，
16到18节。
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撒德拉、米撒、亚撒尼哥。
对王说。
对王咁样话。
尼布贾尼撒。
尼布贾尼撒。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呢件事我唔需要回答你。
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我哋所侍奉嘅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系能够从烈火嘅窑中救我哋出嚟。
王啊，
王啊，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佢亦都必救我脱离你嘅手。
即或不然，
即或不然。
王啊，
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你当知道我绝不侍奉你嘅
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亦都唔敬拜你所立嘅金像。
他们在讲这些话当中的意思是，
佢哋咁样回答嘅意思其实系。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救我们。
我知道我们的神会救我们。
他能够救我们。
他能够救我们。
我们知道他的旨意。
我们知道他的旨意。
是不要我们去俯伏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是不要我们去俯伏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是不是会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他会不会将我们从烈火窑中救出来。
他有可能将来会在天堂里面拯救我们。
可能他将来会在天堂拯救我们。
但我们是不会向你屈服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向你屈服。
这是一种冒险。
这个是一个冒险。
他们因着信心。
他们因着信心。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把握他们自己的命，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
掌握住他们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冒险。
这个是冒险，
而且冒险是对的，
而且这个冒险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例子，
最后我们看另一个例子。
我想问大家的，
我想问大家，
如果要你指出在新约当中，
如果要大家在新约里面，
要指出一个最大的冒险家，
是找一个最大的冒险家，
你会想到谁？
你会想起哪一位？
我想至少就我们所知道的，
最少就我们知道的，
我想应该就是保罗了，
就是保罗了，
而不是耶稣。
不是耶稣，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
因为我刚刚说
耶稣的牺牲，
耶稣的牺牲，
他的每一步都是计划好的，
他每一步已经计划好，
他是在顺服神当中，
他是在顺服神当中
被上帝所任命所悦纳的，
是被神认定悦纳的。
但保罗的献身就不一样了，
但保罗的献身又不一样。
在使徒行传的21章，
在使徒行传的21章，
他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其实他是一直带着奉献的一个心志，
即使他是带着一个奉献的心志，
他受圣灵的感动上去耶路撒冷，
他受圣灵的感动上耶路撒冷，
来到一路来到了凯撒利亚，
是来到埃撒利亚，凯撒利亚，
然后有一个名叫亚加布的先知，
是然后有一个亚加布的先知，
他从犹大下来，这样都说，
他从犹太上来这样说，
他说圣灵说，
他说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
他说
犹太人
要从
要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用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是将他交在外邦人手中，
然后这个亚加布就把自己的手脚，
他亚加布就将自己的手脚
用保罗的腰带绑起来，
用保罗的腰带绑起来，
象征性的指出保罗在耶路撒冷会遭遇到的危险，
是象征保罗他在耶路撒冷所遇到的风险，
所以在当地的所有的信徒都求保罗不要去了，
所以当地的人就要求保罗不要去。
然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
然后我们在保罗使徒行传二十一章
十三节，
13节，
保罗这样说，
保罗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是就算死在耶路撒冷我都是愿意。
接下来第十四节，
接下来十四节，
我们看到经文这样描述，
我们看到经文这样描述，
保罗既不听劝，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我便住了口，
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罢了，
愿主的旨意成就便罢了，
我若死就死吧，
我若死就死吧，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尼布贾尼撒，
尼布贾尼撒，
我们不跪拜屈服你，
我哋唔跪拜，唔屈服于你。
神掌权，
神掌权。
我要去耶路撒冷，
我要去耶路撒冷。
那是一个冒险，
呢个系一个嘅冒险。
保罗知道，
保罗知道。
雅加布如果真是个真先知，
雅加布如果系真先知，
他真的就会被捆绑。
佢真系就会被捆绑。
那么之后又怎么样？
之后会点样样呢？
他会被杀吗？
他会被杀呢？
他会被关在监里度过他的余生吗？
他会在监里面度过他的余生吗？
他会被放逐到外地去吗？
他会被放逐去外地吗？
保罗不知道，
保罗不知道，
但也没关系，
也都不紧要。
他说我去，
他说我去。
在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之后，
保罗当写完哥林多后书之后，
他去到了耶路撒冷，
他去到耶路撒冷，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看到
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
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
比起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
比起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
更多的记录了保罗所受的苦难，
是更多的记载住保罗所受过的苦难。
刚好也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所在，
是都是我们今天经文所在，
也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
也都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经文。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保罗他说，
保罗他说，
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他说知道
圣灵，
圣灵在我过程里面指证，
就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他说会有锁链捆患难等着我。
保罗几乎可以不必去冒什么险，
其实保罗可以不去冒险，
因为他非常的确定自己会受苦。
因为他肯定的自己会受苦，
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苦难会来到，
但他不知道这个苦难几时会来到，
他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苦，
他都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的苦难，
他也不知道那个苦会有多苦，
他也都不知道这个苦究竟有几苦，
他只知道
他知道
在各城里，
在过程当中，
圣灵都这样告诉他，
圣灵都这样告诉他，
患难在等着你，
患难等着你。
这就是保罗的人生，
这个就是保罗的人生。
我们在阅读，
我们在阅读，
我们读完了哥林多后书以后，
我们读完哥林多后书以后，
就像我们刚刚读主席带我们一起读的这段 经文之后，
就好像主席带领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之后，
你就能感受到他所里面 那种受逼迫的那种力量。
是，我们就看到保罗被受逼迫的力量。
或许你正在侍奉当中，
或者你正在侍奉当中，
在你愿意并且准备好为你的信仰、为你的金钱、为你的声誉、为你的性命、为你的家庭去冒险的时候，
当你们为着你的性命、金钱、名誉、前途冒险的时候，
你在当中受苦的时候，
你当中受苦的时候，
记得主耶稣所说的，
记得耶稣这样说，
人到我这里来，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
若不爱我，
胜过爱，
胜过爱。
我们看到原文里面他说是可以翻成恨的，
原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可以翻作恨。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读，人到我这里来，
我们可以这样读，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恨自己的父母，
若不恨自己的父母，
妻子，
妻子，
儿女，
儿女，
弟兄，
弟兄，
姐妹，
姊妹，
和自己的性命，
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我认为这一句这一个经文的意思，
我认为经文的解读，
主耶稣在说，
主耶稣是这样说，
你会被呼召去做一些事，
你会被呼召做一些事，
但是在那些不明就里的人来看，
是对一些那些不太明白你做的什么的人来说，
是很疯狂的一件事，
是一件疯狂的事，
就好像你在恨你的妻子一样，
就好像你恨你的妻子一样，
但是你不是的，
但是你不是，
但对其他的人来说，
但是对于其他人
来说，你所要主要你去做的事，
你所要做的事，
看起来就好像你在恨你的妻子一样，
做起上来就好像你恨你的妻子一样，
但我希望你的妻子不是那样，
我希望你的妻子不是这样想。
如果当中有些人可能没有像那个可以跟你同心一样看见的妻子的话，
如果大家当中的伴侣不是同你同心的话，
我想你的生活就不是太好过了，
我想你的生活一定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要劝你的是，你要去爱他。
但我要告诉大家，
要陪在他的身边，
你要在他的身边爱他，
要祈求上帝赐给你的妻子有一个同样的心，
是求神赐给你的妻子有同样的心。
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反过来都是一样，
又或许更多的是先生不能够去谅解妻子的，
又或者先生不能够谅解妻子的，
妻子已经做好准备去放下性命为主做工，
妻子已经准备好放下生命去为主作工，
但是偏偏先生却是胆怯的，
但先生却是胆怯。
其实这两种类型，
其实咁系类似嘅。
这样的类型在教会里面，
咁嘅类似嘅情况喺教会里边，
特别在教会的宣教事工上面，
教会嘅宣教事工上面，
常常会出现，
常常会出现。
夫妻的一方，
夫妻其中一方
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呼召。
是感受到神的呼召，
但是另一方，
但是另一半
却成了一个拖后腿的，
是做一个是拉他后脚的人。
当经文说到，
当经文提到
你必须恨你的妻子的时候，
你必须恨你妻子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意思是说，
我认为是应该
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宣教当中，
侍奉宣教当中，
可能有一些行为，
可能有一些行为，
在我们的家人，
在我们的家人，
在我们的亲友，
在我们的亲友，
他们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是在他上来他们没办法去理解。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像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或者是你正在经历这样的事，
或者大家正在经历这样的情况，
你正在为基督的缘故，
你正在为基督的缘故
在冒着风险，
是冒着风险，
但是我要说，
但我要说
这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件好事。
让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
我们翻翻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二十四、二十八节，
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刚读过了，不用再读了，在屏幕上也有。
我想大家不需要再读，因为已经读过。
这里说到的是，
这里提到的是，
保罗从来都不知道下一波的患难会从哪里临到他。
保罗不知道下一波的患难是从哪里起。
尽管他几乎可以确定说会有苦难，
即或他已经确定有苦难等着他，
但是每一天他都不确定苦难到底会怎么样，会如何来到他的身上，
他却不知道明天的苦难何时来到，
他在地上也不安全，
怎样来到，他在地上也不安全，
他走路在路上也不安全，
他走着路都觉得不安全，
他渡河也不安全，
他
在河江河上
渡河的时候也都觉得不安全，
他在自己的犹太人当中也不安全，
在自己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也都觉得不安全，
他在那些不信主外邦人的当中也不安全，
在外邦人当中他也都没安全感。
经文来告诉我们，他在信徒当中也不安全，
他经文告诉你，就算在信徒当中他都觉得不安全，
因为其中有很多假基督徒，
因为当中有很多假基督徒，
他在旷野也不安全，
在旷野里面都不安全，
他在城市里面也不安全，
在城市里面也都不安全，
他在海上也不安全，
在海上也都不安全，
安全对他来说，
安全对保罗来讲
就是个幻想，
只是一个幻想，
至少我们应该这样去想，
最少我们应该这样想，
安全，
安全
可以说只是个幻想，
只是一个幻想。
然而，在今天的现今的教会里面，
但是在现今的教会里面，
特别是对那些从来没有遭遇任何逼迫的教会，
特别是一些从来没受过逼迫的教会，
充满了只有梦想安全的人，
充满了梦想安全的人，
在他们死去之前，
在他们死去之前，
我不说他们见主面，我说他们死去哦。
我没说他见主面，我只是说他死去，
他们尽可能去追求那种安全保障还有舒适，
他们尽量的追求安全保障和舒适，
这跟圣经的人生观是完全相反，
这样的圣经观人生观是完全相反，
信徒就是应该冒险，
信徒就应该冒险，
冒险是正确，
冒险是正确，
是对，
是对的，
因为上帝正借着他的话语，
因为神藉着他的话语
在唤醒我们冒险的心，
是唤醒我们冒险的心，
你有想过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不为主冒险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吗？
我们没有为主冒险的时候，我们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不能不冒险，
我们不能够不冒险，
凡认为我们可以逃脱冒险的，
凡是认为我们可以避过冒险的，
是幻想，
是幻想，
是迷惑，
是迷惑，
是在做梦，
是在发着梦。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有一段的时间，
有一段的时间，
这一群神的选民，
是一群神的选民，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不用去冒任何的险，
他们认为他们不可以冒，可以不冒任何的险。
约书亚跟加勒，
约书亚和加勒，
他们所做的是对的，
他们所做的是对的，
他们想的是
他们想的是
我们可以击败那地的民，
我们可以击败当地的民，
他们确实是巨人，
他们当虽然是巨人，
但我们有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但神站在我们的当中，
但结果是什么呢？
但结果是怎样呢？
10-2，
是10-2，
百姓投了反对票，
百姓投了反对票，
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什么？
40年，40年那种漫无目的的旷野漂流，
40年漫无目的的旷野漂流。
想想看，
想想
有多少教，多少的教会，
有几多的教会，
甚至是信徒，
甚至是信徒，
被上帝判处的40年，
是被神放逐40年，
没有任何圣灵的果效，圣灵的果子，
没有圣灵的果效，没有圣灵的果子，
只因为可能要去冒一些风险，
只不过他们没有冒一些的风险。
神要他们去做一些新的事，
神要他做一些新的事，
但是却被否决掉了，
但是他们却否决了。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让上帝来使用你，
被上帝使用，
在侍奉当中取得突破，
当中是得到一些收获。
只不过是因为你相信了，
只不过是你相信
冒险是对的，
冒险是对的，
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有关于冒险的应用，
有关冒险的应用，
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来为主冒险呢？
那我们在哪方面可以为主冒险呢？
首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关系上面，
在我们的关系上面，
也许在教会当中，
或者在教会里面，
或者是在你的家庭里面，
或者在我们的家里面，
有一些人，
有些人
你必须去得罪他们，
你必须要得罪他，
你必须去冒犯他们，
你必须要冒犯他，
因为他们就活在罪中，
因为他们活在罪的当中，
他们对信仰对你的态度非常的恶劣，
他的信仰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态度非常的恶劣，
或者他们在言行举止当中，
或者他们的言行举止当中，
他们说他们自己是信徒，
他说他们自己是信徒，
但是他们所做的所说的就不像一个基督徒，
但他们所说的所做的完全不像基督徒。
你知道你如果去找这样的人，这个人的话，
如果你知道你如果去找这个人的时候，
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如果你要一对一的，
如果你要一对一的，
用教会的纪律来规劝他，
用教会的纪律去规劝他，
然后劝不动了，找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一起来劝导他，
不得的时候找另一个姊妹一起的去劝导他，
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可能会带给你更大的麻烦。
如果还是不行，
如果还不得，
那就要整个教会一起来了，
就要整个教会一起来。
另外还有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面，
另外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面，
还有我们的亲子关系上面，
在我们亲子关系上面，
其实我们都会面对无法避免的一种风险，
其实我们有着不可以避免的风险，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们之间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当中的问题，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做，
而且你目前所做的一切，
而且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
要维护夫妻或亲子之间的关系，
要维护夫妻亲子关系，
好像都行不通，
好像都行不通。
感谢神，
感谢神，
你在冒险，
你在冒险，
关系上的冒险，
关系上的冒险
是没有办法避免，
是没办法避免。
相信在我们当中，
相信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的人，
有很多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人，
或者是这样讲，
已经在这种关系的领域当中，
在这个关系的领域当中，
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
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
也因此也得到了神大大的一个祝福，大大的益处，
也都得到神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益处。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
仍然在伤害自己，
仍然是伤害自己，
还在伤害神的事工，
是伤害神的事工，
伤害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伤害了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继续的把那种掩盖着自己应该要让人知道的事，
是掩盖着你应该让人知道的事，
心中的怨恨，
心中的怨恨，
生活的失败，
生活上的失败，
包括我们养成的不好的习惯，
包括我们养成不好的习惯，
不能原谅人，
是不能够原谅人，
懊悔等等，
啊、懊悔等等。
我们应该要为着真理，
我应该要为着真理，
为着认罪的缘故，
为着认罪的缘故，
冒险
冒险。
愿主凭着他的意志而行，
是愿主凭他的意志而行。
接下来我们来看在金钱上的冒险，
是接着来看金钱上的冒险。
路加福音书21章1到4节，
路加福音21章1到6节，
1到4节，耶稣抬头观看，
耶稣抬头观看，
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
见财主将捐项投在库里，
又见一个穷寡妇，
又见到一个穷寡妇
投了两个小钱，
投了两个小钱，
就说，
就话，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话俾你哋，
这穷寡妇所投的，
呢个穷寡妇所投嘅，
比众人还多，
比众人仲要多，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
因为众人都是将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捐项里，
拿出来投在捐项里，
但这寡妇，
但呢个寡妇
是自己不足，
系自己不足，
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将佢一切养生都摆上。
为什么耶稣对这个寡妇那么的感兴趣？
点解耶稣对呢个寡妇咁感兴趣？
这里不是在教导你要做十一奉献？
呢度唔系话俾我哋听点样十一奉献？
这是在讲牺牲。
呢度系讲紧系牺牲。
因为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
因为佢将一切养生都摆上。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系话，
他要用什么来付房租呢？
系佢用咩去俾租呢？
他接下来日子要怎么过呢？
佢日子以后点样过呢？
这是一个冒险的故事。
呢个系一个冒险嘅故事。
在这世上，
喺呢个世上，
还有数以万计的人，
系有数以万计嘅人，
可能他们没有拥有我们所拥有的。
佢哋可能冇拥有我哋所拥有的。
但我们在做的是什么呢？
但系我哋所做嘅系咩？
我们忙着在为自己储存东西。
我哋忙住嘅为自己储存东西，
要建造一个更大的谷仓，
我哋要做一个更大嘅谷仓，
来确保我们退休之后，
确保我哋退休之后，
或者是做一些不合乎耶稣教导的事，
做一啲或者我哋做一啲唔合耶稣教导嘅事。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话，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因为我哋嘅财宝喺边度，
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哋心亦都喺边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愿意为着上帝的国度。
你愿意为住上帝嘅国度，
为着福音的事工，
为住福音嘅事工，
你在奉献金钱上面冒险吗？
喺奉献金钱上边冒险吗？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话，
所以我告诉你们，
所以我话俾你，
不要为生命忧虑，
不要为生命忧虑，
你们只要求上帝的国，
你要求上帝嘅国。
他又说，
佢又话，
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你要变卖所有嘅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是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扭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
用不尽的财宝
在天上，
是在天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做见证上面的冒险，
是跟住来看做见证上面的冒险。
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想大家都有咁，
要跟人分享耶稣，
当同人分享耶稣
是要冒很大的风险，
要冒好大的风险，
因为他们会对你翻白脸，
因为
白眼
可能会睇你唔上眼，
对，可能也会对你吐舌头。
系都系咯，新嚟，
可能也会对你恶言相待，
系都可以向你恶言相向。
因为那一种的被人批评的感觉，被人恶待的感觉是很差的。
因为嗰种被批评、被恶言相向嘅情况唔系咁，
就好像你不喜欢被人看成是一个傻子一样，
好似我哋唔想俾人哋当我自己系傻嘅一样。
路加福音的21章。
路加福音嘅21章
12到13节说，
12到13节咁话。
但这一切的事，
但这一切的事，
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
人要落手捉你哋，
逼迫你们，
逼迫你，
把你们交给会堂，
将你交俾会堂，
并且收在监里，
系并收下监里，
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为我名被拉到君王诸侯面前。
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是这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然后我们来看看21章16节怎么说的。
我们看21章16节那里怎么说。
连你的父母，
连你的父母，
弟兄，
弟兄，
亲族，
亲族，
朋友，
朋友，
也要把你们交官，
也都要将你们交给官府。
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也都会有被害死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策略。
我们不知道耶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耶稣的策略。
他是在说，
佢系咁样讲，
这些人会把你们送到会堂，
呢啲人会将你送到会堂，
把你们关进监狱里面，
将你哋关喺监狱里边，
把你们带到王的面前，
系将你带到王嘅，
把你们带到官长的面前，
系将你带到官长的面前。点解呢？
因为我有一些人，主说，
因为佢话我有啲人，
我有一些人想要听福音，
我有一啲人想听福音，
一个是狱卒，
一个狱卒，
一个是非士都。
是一个是非士都，一个是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意外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如果大家想有一些即估不到意外发生在身上，
意外，我说的意外，
意外，
你想不到了，预料不到，
你想不到的，预料不到的，
根本没想过的事情，
你没想过的事情，
那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的意外，
因为你的意外
是上帝已经计划好了的，
是上帝已经计划好，
就是要你来为他做见证，
是要让你是为他做见证，
不要等一切都看起来很安全的时候，
不要等一切好像安全的时候
才去为主做见证，
先至为主做见证，
要为着神的国度，
要为着神的国度，
为着他人的益处，
为着他人的
放胆去冒险，
放胆去冒险，
你所遇见的人，
你所遇见的
人，你所遭遇到的事，
你所遭遇到的事，
都有神的美意，
都有神的美意，
就如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
耶稣在这里说，
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这些事终必为你的见证。
最后我必须再澄清了，
最后我必须要澄清，
但这也是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一个冒险的地方，
这个也是我今天所讲题目的一个冒险。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不是要呼吁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要你们
去追逐那种英雄式的冲动，
是追求英雄式的冲动，
也不是要你们对那种探险的那种 迷恋一样，哎呀，
好像一个探险迷恋探险一样，
或者也不是在说激发你那种非常坚强的那种 自我的奋斗的精神，
也都不是激发你们自我奋斗的那个精神，
也不是在呼吁你要企图要得到神的欢心的那种血气之勇，
是也都不是好像要激发你向神那个血气之勇，
这不是我的用意，
这个不是我的原意，
我的用意是，
我的用意是，
我希望弟兄姐妹，
我希望弟兄姐妹
能够得到更多那种从神来的，
希望大家更多的从神那里得到，
用我们教会里面常用的就是那种信心信靠顺服神的心，
讲个属灵的就是你用信心信靠顺服的心，
更具体来说，
更具体这样说，
就是对这位上帝的大爱，
是对上帝的大爱，
有那种必然得胜的那种信心，
是一种必然得胜的信心，
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头所说的，
回去我们开头所说的，
为着基督的荣耀，
为着基督的
荣耀，为上帝的缘故，
为上帝的缘故，
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冒险，
任何的冒险
是对的，
是对的，
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具体来说，
具体来说，
我们是一边努力的跟敌人在征战，
我们一边是努力的同敌人征战，
我们一边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我们一边又信主耶和华的旨意行，
这样做是对的，
这样是对的，
我们努力的去服侍神的百姓，
我们努力的服侍神的百姓，
并且会说，
并且会这样
说，我若死就死吧，
我若死就死吧，
这也是对的，
这样是对的，
我们站在火窑前，
我们在火窑前，
我们断然拒绝向这个世界的偶像俯伏敬拜，
我们断然的向这个世界的偶像敬拜，
这样做也是对的，
这样做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切的冒险当上面，
因为在这些的冒险事情上面，
我们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恩典的基础，
我们有一个很稳定的稳固的恩典基础，
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所说的，
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那里这么说，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岂不将万物和一切摆在我们面前吗？
保罗在这节经文，
保罗在这段经文
将上帝未来的恩典，
将上帝未来的恩典
牢牢的根植在他过去的恩典上，
是牢牢的根植在他过去的恩典上，
并且向我们保证，
并且向我们保证，
凡跟随耶稣的，
系凡跟随耶稣嘅，
我们终极上是没有风险的。
喺终极上边，其实系冇风险嘅。
这是非常绝对的肯定的，
系非常绝对嘅肯定。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
是
困
苦吗？
困苦吗？
是逼迫吗？
逼迫吗？
是饥饿吗？
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日被杀，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
人看我们
如将宰的羊，
如将宰的
羊。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了。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在跟随主的这件事情上，
跟随主上边，
我们的冒险，
我们的冒险，
在终极上来看，
终极上来讲，
就不是冒险，
就不是冒险。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万事都互相
为着我们的益处，
为着我们的益处，
上帝会为了他的大名，
为上帝为着他自己的名，
为着你我的好处，
为着你我的好处，
把我们所有的那种如将宰的羊，
将我们好像将宰的羊，
被屠杀被杀的那种境况，
被屠杀被杀的境
况，完全的翻转过来，
完全的反过来。
如果如此，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的风险，
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的风险。
在死亡的边缘，
死亡
我们可以勇敢的说出，
永远可以勇敢的说，
因为我深信，
因为我心，
无论是死是生，
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天使
是有能
的，
是现在的事，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
事，是将来的
事，是高处的，
是
低处
的，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他死了，
因为他死了，
上帝将与基督一起，
上帝将与基督一起
赐给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赐给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还有我们梦寐以求的，
还有我们梦寐以求的
将来的一切，
将来的一切。
所以这一生，
所以这一生，
我们能够告诉自己说，
你能够告诉我们自己听，
不要惧怕，
不要怕，
你只能被杀，
你只能被杀。
这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
四到七节的意思，
四到七节的意思。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我同你讲，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
身体然后不能够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我要指示你当怕的是什么，
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那杀了你以后又有权柄将你丢在地狱里面，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
正要怕他，
正要怕他。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
在神的面前，
一个也不忘记，
一个也都不会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
就是你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
了，都被数过，
不要惧怕，
不要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你们比很多的麻雀还要贵重。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然都会死，
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会死，
但不要惧怕，
不要怕，
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没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愿我们都愿意，
愿我们都愿意，
并且愿意勇敢地为基督的荣耀，
是勇敢地面对，为着基督的荣耀，
为着上帝的缘故，
为着上帝的利，
为着荣神，为着义人，
是为着荣神益人，
好好地去冒险，
好好地去冒险。
愿爱我们的主，
愿爱我们的主，
凭他的旨意而行，
凭他的旨意而行。
现在我们是奉献的时间，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
我们一同的为献金祈祷。
我们慈悲的天父，
我们慈悲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奉献的供应，
是一切的供应，
我们手里所得的一切都是你恩典的印证，
我们手里所得的一切都是恩典。
我们即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即使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依靠你，
我们都依靠你，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总有你的恩典，
所有的恩典，
你必保护我们，
你必保护我们，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我们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
我们
祈求主
愿主，
祈求主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用在教会的事工上，
教会事工上边，
也感动弟兄姐妹在侍奉、奉献上，
奉献上边，
我们专心，
我们专心，
感谢主，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一同站立，同唱，
同站立，
三一颂，
唱三一颂。
首先我在这里欢迎大家，
首先我在这里欢迎大家
参加今天主日崇拜，
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今天有几件家事报告，
有几件家事向大家报告。
关顾组举办的健身操，
关顾组 举办的保健操，
是由每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钟，是在这里由卢福耀弟兄主持。
每个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在教会由卢福耀弟兄带领。
鼓励大家一起参加。
鼓励大家参加。
满恩堂在新一年度的成人主日学呢，每个星期在主日早上九点至十点半举行。
成人主日学在每个周日的早上九点在举行。
今朝呢已经完成了我们第一个讲座，就是高平长老讲的十灾。
今天早上已经由高平长老所讲的主讲的十灾已经讲完。
下一星期呢就会是由甘牧师主讲。
下星期是甘牧师主领。
主题呢是经文分析。
主题是经文分析。
请大家踊跃参加。
请大家踊跃参加。
那个网上的 Zoom number 呢已经改了。
这个网上的号码已经改了，
是15313325，请大家留意。
15313325。
下星期日呢，是在教会，在主日崇拜后呢，教会会举行2023年全年财政预算。
下星期，主日以后，教会有，会有大会，是主题是教会2023年全年的财政预算。
今年的财政预算呢包括常费205500元。
今年的预算常费是205500块。
宣教预算是31500元。
宣教是31500。
建堂基金是20000元。
建堂基金是20000，
总预算是257000，
总预算是257000块。
有待在下星期的会有大会接纳通过。
这个都要下星期会有大会，会有通过，
请大家关心待祷。
请大家关心待祷。
我们教会的年报呢可以在散会后可以去私事台度索取。
年报 可以散会以后在四桌上说垂。
或者会在教会的报告群组里见到。
也可以在教会的群组里面找到。
下星期的年会呢会讨论以下的议程。
下星期会有大会还有以下的议程。
第一就是接纳2022年事工报告。
一就是接纳2022年的事工报告。
第二呢就接纳2022年的财政报告。
第二是接纳2022年的财政报告。
最后就是接纳2023年的财政预算。
最后就是接纳2023年的财政预算。
教会呢预备了在暑假举办一个夏令营。
教会在暑假会举办一个夏令营。
在8月23号至25号。
日期是8月23到25号。
是星期三至星期五。
星期三到星期五。
个地点呢是 Hotel Cherubo, 是 Mount Orford 的。
是地点就是 Hotel Cherubo, Mount Orford。
那个 hotel 的详情呢大家会在大家庭的群组里见到。
这个酒店那个大概可以在教会的群组里面看到。
费用呢是住宿是280元两晚。
费用是住280块两晚两个晚上。
可以一个家庭同住或者个人混住。
可以一家住在一起也可以大家找你的朋友一起。
餐费呢就是成人80元。
食方面就是每一个人是午餐总共是80块。
12岁或者以下的小童呢是40元。
12岁以下的就是40块。
报名的截止日期是7月1号。
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1号。
但是4月15号之前报名的呢就会可以得到 5% 的神鸟优惠。
如果大家在4月15号报名的话可以得到成鸟的优惠是减掉 5%。
有关夏令营的详情呢迟些教会会再宣布。
详细的公布在稍后会给大家。
跟住是有其他教会。
还有其他教会机构
的消息。
消息。
加拿大华福主办免费专题讲座。
加拿大华福免费的专题讲座。
主题是疫情后的教会形态。
主题是疫情后的教会形态。
将会在2月23日星期四下午2点至3点半举行。
在2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
这个讲座是国语主讲粤语传译的。
这个是国语的还可是有那个粤语的翻译。
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
加拿大家庭更新协会呢举办了一个恩爱夫妇营。
加拿大家庭更新协会举办了恩爱夫妇营。
将会在4月21号至23日。
在4月21到23号。
这个是一个国语的夫妇营。
聚会是国语的。
地点呢会在康和的 Best Western Parkway Inn。
地点就是在康和的 Best Western Parkway Inn。
每对夫妇呢是580元。
参加费用是夫妇俩580块。
教会会有补助。
教会也有一些补贴。
教会希望多些夫妇弟兄姊妹夫妇去参加。
教会希望更多夫妇能参加。
报名呢可以联络慈林夫妇或者李毅夫妇。
报名的可以向慈林跟李毅夫妇联系。
好啊，家事报告完毕。
家事到报告就这里。
好，我们一起起身，一起领受祝福。
我一从起身领受主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坐，默祷以后啊、欢迎弟兄姐妹继续留在下后地下室有茶点，大家能够留下来多一点交通。
默祷之后散会，欢迎大家留低下低地下室有茶点，欢迎大家留低一起参加。